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 FBI 局长说，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间谍活动超过了俄罗斯。俄亥俄州立博览会用独特的方式来纪念人类登月50周年。另外，奥沙克地区有着独特的传统和文化，我们要去领略当地的美妙琴声。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俄亥俄州农业博览会隆重开幕，用奶油做成的真人大小的阿波罗宇航员雕像向人类登月50周年致礼。三尊宇航员的雕像分别是俄亥俄州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还有和他同行的宇航员巴兹·阿尔德林和迈克尔·柯林斯。三尊宇航员雕像和两头奶牛雕像总共用了1吨奶油，由美国奶制品协会赞助。俄亥俄州农业博览会估计吸引50万游客。1965年出品的豪华跑车雅士顿马丁 DB5 即将拍卖。这辆跑车是为经典影片《007》特别制造，配备了各种装置，包括轮胎破碎机、机关枪和防弹玻璃等等。苏富比拍卖行估计，这辆灰色雅士顿的成交价格将在400万到600万之间。这辆跑车虽然从来没有出现在《007》系列影片中，可是和詹姆斯·邦德在影片《金手指和霹雳弹》中驾驶的一模一样。据苏富比拍卖行透露，制片商为了在美国宣传《霹雳弹》，特制了这辆跑车。虚拟现实艺术展让游客通过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艺术，开启了一个有待探索的新世界。在一系列的虚拟现实体验中，无论是被动体验还是互动体验，游客都以不同的方式和故事进行互动。这种被称为微型巨人的体验，把游客缩小到昆虫的大小。这部名为《忧郁的眼睛》的虚拟现实动画围绕着观众展开，这种体验叫做沉浸，给观众一个第一人的视角。米老鼠迷你的配音演员鲁西·泰勒去世，享年75岁。迪士尼在声明中说，迷你失去了声音。过去30多年来，泰勒一直为迷你配音，并且常常为迪士尼的其他电视节目、主题公园和动画片工作。除此之外，泰勒还为无数卡通角色配过音，比如《辛普森一家》中的马丁王子。泰勒的丈夫维恩·奥尔怀恩是迷你的荧屏伙伴米奇 Mickey 的配音演员，奥尔怀恩在2009年去世。第37届新泽西热气球节周末盛大开场，100多个五彩缤纷的热气球扮亮了雷丁顿镇的天空。热气球的造型丰富多彩，有灯塔、大熊猫、青蛙和招财猫等等。3天的新泽西热气球节迎来了16万观众，成为北美夏季最大的热气球嘉年华和音乐节。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中国政府和私人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活动无所不在，从电脑科技到航天航空，从农业到学术界，中国构成的谍报威胁比俄罗斯还严重，甚至超出了他的想象力。一起来看报道。
这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对参议员们说，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把官员和私营实体部门人事分散在美国各地，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并收集其他信息送回中国。
We have, as we speak,
就像我们所说的，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约1000多起调查，涉及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企图。无论是经济间谍活动还是反扩散，这些调查几乎都指向了中国。
克里斯托弗·雷说，中国正试图渗透到美国所有行业， 从初创企业和高科技公司，一直到航天、航空、农业和学术界。
We had, you know, a case in Kansas.
不久前，我们在堪萨斯州遇到了一起案件，他们试图窃取正在开发的高度专利的水稻种子。你知道，美国的农业是全世界羡慕的对象，他们在那个领域动了不少手脚。
这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表示，中国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技术，从网络入侵到内部人员腐败，再到外国投资等不违法但仍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事情。他说，用于收集情报的多种多样的工具需要多种多样的方法来拦截他们。中国指责美国以间谍活动为借口压制中国的发展。
近年来，美国的一些人和机构抱着遏制打压中国发展的零和思维和险恶目的，罗织从事间谍活动等荒谬的借口。
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二坚持说，联邦调查局并不指责全体中国人或怀疑美国人。至于俄罗斯，他说，尽管美国通过制裁等措施试图阻止俄罗斯干预，但莫斯科仍然有意影响美国的选举。莫斯科否认有任何干预的企图。美国越来越多地审查应用程序开发者处理个人数据的安全性问题。美国官员警告美国人不要使用俄罗斯制造的颇为流行的应用程序 FaceApp， 并向一家中国游戏公司施压，要求将其美国开发的同性恋约会应用程序 Grind 卖掉，因为该游戏公司对这款应用程序的所有权被认定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美国的大沼泽地国家公园2010年被联合国列上了世界濒危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虽然公园已经整修了几十年，可是这片湿地还是榜上有名。
这是佛罗里达大沼泽地的长期居民之一，他生活在这片占地6.4万公顷、覆盖了佛罗里达州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湿地上。但是现在大沼泽地的情况并不好。
大沼泽地曾经有庞大的生态系统，但是多年来随着佛罗里达州的发展，我们不仅缩减了国家野生动物栖息地，还切断了水流。由于佛罗里达的城市和农业发展，大约70%的历史悠久的河草水源被切断，所以下游的大沼泽地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受到了影响。
大沼泽地作为世界遗产的地位岌岌可危，联合国在2010年将这片湿地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预期还要将它继续放在这个名单上。
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是几十年来大沼泽地受到影响的结果，但同时我们也在努力改善生态系统，恢复一些已经失去的东西。
环保主义者卡拉卡普说，大沼泽地依靠流动的水源来保持生态健康，人类一直在分流这些水源。
大约100年前，人们试图改变大沼泽地的水流，让奥基乔比湖以南的土地干涸，为农业及发展腾出空间。人们非常擅长切断水源，所以大沼泽地的流动水源现在基本上被切断了。
切断水源给公园和栖息在这里的动物造成了压力。
这里曾经生活着火烈鸟、粉红琵鹭、朱鹭和灵鹳。虽然这些物种中有很多现在还在这里，但数量正在减少，远远不及历史上的数量。
气候变化和物种入侵也给这片地区造成了压力，但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有一个恢复沼泽地的计划，这是一个全面的沼泽地恢复计划，这是2000年通过的两党立法，但是面临长期资金不足。
最近的联邦预算只提供了全面恢复湿地所需资金的大约1/3。
密苏里州和阿肯色州边界的奥沙克地区有着独特的文化和传统，这里的音乐也别具一格。今天我们要去拜访一位酷爱弹琴的老人和他的乐团，一起来看《百样人生》。
When I was a kid growing up, we had no money.So whatever we had,
我小时候家里没钱，所以我们的东西都是自己做的，不管是乐器、玩具还是其他东西，都是自己做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修理乐器， 我会修理任何需要修理、修得好的东西。只要我用心，大多数东西都可以修好。
My name's Alvie Dooms。
我叫埃尔维·多姆斯，再过几天我就要89岁了。坐在桌子那头的是我太太，叫杜威·多姆斯，是非常好的人。
够了。
Good care of me。
他把我照顾得很好，不开玩笑，他是个好人。我这把年纪，身体已经算很好了，我觉得很好。
I play rhythm guitar mainly。
我主要弹节奏吉他。
I can play about any kind of an instrument。
不过我演奏任何乐器都有一定的水平。过去40-50年来，我修理乐器，也收藏乐器。我有好几种乐器，现在有大约250把吉他、小提琴和班卓琴。直到2年前，我从来没想过要卖掉它们，我想全都留着。不过我现在发现不能这样，乐器太多，时间太少，所以我不得不裁减。你可以进来看看我所有的战利品。这是一把比较高级的罗斯小提琴，是1920年前的，比我年纪还大。我是收藏家，可是现在我需要卖了，必须卖。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卖掉一两把，然后过几天吃香喝辣的日子，钱花完了再回到清贫的日子。
Water again. Do you want to go see them in the basement?
你想看看地下室的乐器吗？好。
Watch an old man go down.
看着老人下楼啊。有时候我一天能在这里待上6-8个小时。有一个人给了我这把琴，他是用一个垃圾袋装来的，实际上全是碎片垃圾。可是不骗你，我花了100个小时修好了这个东西，结果还真不错。现在我们到车库去看看。每个盒子里至少有10把提琴，1、2、3、4、5，5个盒子。盒子上面还有1、2、3、4，4把小提琴。我什么时候会拉它们？我的孩子们也常常这样问我。我不会长生不死，这点我知道。喂，你今天晚上去麦克勒格吗？那好，那好，一会儿见。好吧，再见。
This is Monday。
今天是星期一，我们要一起排练，演奏老曲子。这里大概是密苏里西南部和阿肯色西北部唯一可以听到这种音乐的地方了。再往东走，100英里，音乐就不同了。往南走100英里也不一样。
East or west, and it's a little.
往东或者往西，音乐都不一样。总之，你听不到这样的音乐。我太太会做些便饭。
大家通常带食物来分享，炸鸡、2-3种不同的肉，还有10来种甜点。
你可能在别的地方听到过更动听的音乐，不过你吃不到比麦克勒格更美味的食物了。
艾尔维，我们等你开始了。
开始前可以先尝一下。
Different world, this part of Ozark.
奥沙克这个地区是另一个世界。
Different music.
音乐也不一样，因为这里的人不一样。我们沿着76号高速公路往北，从我家到麦克勒格，来回大约52到53英里。我们这里几乎就是奥沙克的中心。
Debbie's jumping the gun on eating.
杜威急得先吃了，尝尝你加糖加盐了没有？
I want to get some coffee.
我去拿点咖啡。
We're new people.
我们是新来的。我已经来了25年了。我的儿子演奏小提琴，那是我们开始到这里来的原因。
我很喜欢到这里来，这是星期一晚上最好的活动。
这里很吵，他们开始吃或者演奏时就会安静下来。
今晚我把白贡奇小提琴带来了。
哦，你从哪里买到的？
他先是借给我，直到15年后，等我喜欢上了，他就让我付钱买。
音乐家们吃饭啦。
你在别处找不到传统音乐和传统食物的如此结合。我们还吃过一次土拨鼠，其实不止一次，所以我们这里非常传统。
How's the food?
饭菜还行吗？
What do you think?
你说呢？
Good.
很好。
从我的吃相就可以看出来了。
我来演奏《跨越大海》。
通常大家喜欢找原汁原味和感觉真实的东西，麦克勒格两者都有，在其他地方是绝对没有的。
Like this anywhere else.
很多地方都想努力保存历史和传统，这很好。我喜欢历史传统，不过这里不一样，这里有艾尔维这样的人，他已经快90了，还像年轻时一样，每个星期六都到偏远的奥沙克来排练，一如既往。你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淳朴的人了。这不仅仅是为了保存什么传统，而是保持生活的一部分，这是生命的一部分。
最后一点咖啡了，
我喝完了，再要一点咖啡。
我有点累了，我的老肩膀快不行了。
我来为你演奏吧，
谢谢。
我的胳膊开始疼了。
我们来演奏我最爱的曲子。奶奶，你的狗咬人吗？
我和这些音乐家在一起演奏有20到25年了，就像家人一样。那些曾经坐在你身边一起演奏的人，那些音乐大师，现在已经不在了。我和埃尔维一起演奏很久了，如果弹错了，我们只要相视一笑就知道了。比如他弹错了音弦，或者我弹错了音弦，我们都会朝对方微笑。我从埃尔维身上不仅学到了很多音乐的知识，还学到了很多人生的道理。埃尔维人生观很积极，对什么事都安然处之。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He's really
Just a great person.
Good night, Albie.
晚安，艾尔维，多保重。
晚安，史蒂文，大家多保重啊。
We will.
好的。
It also gives me a sort of a sense of who I am as somebody.
音乐让我找到了自我，我是奥沙克人，我家世代都是奥沙克人，我觉得这才是生活。
Like it's supposed to be.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是科幻还是现实？冷冻技术可以让人复活吗？另外，我们还要来认识一位收集全世界秘密的美国人，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接下来，我们来探索一个有关生死的问题。亚利桑那州的阿尔科生命延长基金会有150多位病人。其中最小的才2岁，每个病人都在死后很快地被冷冻起来，希望有一天医学技术可以让他们复活而且痊愈。这种科幻画面能不能变成现实呢？一起来看一看。
当我们想到人体冷冻技术，我们可能会想到动画片《飞出个未来》或者《永葆青春》等电影中的景象。但在亚利桑那州，好莱坞所描绘的未来被当作可能的现实来出售。超过150人在阿尔科生命延长基金会被长期冷冻，希望有一天医学技术能让他们重生。
这是我们目前最年轻的病人，2岁的泰国女孩，她得了绝症，2015年被冷冻起来。
每个病人都被冷却到-130摄氏度，一些专家表示，在这个温度下，人体可以保存数百年。冷冻的人体被储存在这些圆柱形液氮容器中，这些容器被称为大脚。
我们的病人在法律上被宣布死亡，这并不等同于生理上的死亡或根本意义上的死亡。
阿尔科公司宣扬的理念是，有一天技术进步将使医生们能够治愈导致这些人死亡的疾病，并修复冷冻过程中受损的细胞。但科学家们甚至不确定逆转这种细胞损伤是否能在人类身上实现。事实是，几乎没有科学证据支持阿尔科的观点，即这些冷冻的身体可能有一天会复活。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证明可逆性，除了在极其简单的动物身上，对于较大的生物和较大的器官，可逆性很难实现。
尽管对于这项科学存在怀疑，这正是阿尔科公司的卖点。
我们的目的是停止死亡的过程，这样病人就有机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恢复健康的正常生活。这不是一种死亡的方式，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活下来的方式。
但活过来的希望是昂贵的。在阿尔科公司，冷冻过程的费用在$80,000到$250,000之间，再加上每年的费用。
从来没有公开过的痛苦经历要向谁倾诉？很多人用匿名的方式写在明信片上，寄给美国马里兰州的弗兰克·沃伦，然后和有相似秘密的人分享彼此的经历。沃伦已经收集了来自全世界的100多万个秘密。
这张明信片画了一个电梯，这里写着，我为1层楼而坐电梯感到内疚，所以出电梯时我都双腿无力。
这是这些堆积成小山丘的明信片中的一张，他们来自世界各地，而收信人却是同一个人，他就是家住美国马里兰州德国镇 Germantown 的弗兰克·沃伦。这些明信片上写的不是普通的问候，而是人们深藏的秘密。这其实是弗兰克的一个艺术作品，叫做 Post Secret 邮寄秘密。
Post Secret is an art project.
邮寄秘密是我10年前开始的一个艺术项目。我邀请全世界的陌生人在明信片上写下他们内心深处的自白，一些他们从没公开过但真实的事。我请他们将明信片以匿名方式寄到我家。
许多明信片都是人们自己设计的。
这张是一对浪漫的情侣在一棵树下，还有一颗心。他说，我不是来筹钱来逃脱你，我是在集资办我们的婚礼，嫁给我好吗？
还有许多人独树一帜，给弗兰克寄来各种各样写有秘密的物品。也有人通过 email 和手机应用程序将自己的秘密分享给弗兰克。弗兰克会把这些秘密分类整理， 每周日选取一些匿名发布到邮寄秘密的网站上。至今弗兰克收到的秘密已经超过100万个。他说这些数量庞大的秘密中只有1%会被分享到网上。这个选择过程就像是作曲或拍电影，他试图通过分享的秘密触碰到人们心灵的每一个情感触点。埃里克·佩里是当地邮局的邮递员，3年前开始给弗兰克家送信。他说弗兰克每天都会收到至少20-30个秘密，这使弗兰克在邮局出了名。
真是惊人，每天收到这么多，简直不敢相信。
但最初开始邮寄秘密这个活动的时候，弗兰克并没有很明确的目的。
我当时也在我自己的秘密中挣扎，我觉得我给别人创造的这个可以不受指摘而又安全的跟我匿名分享秘密的空间，也是我曾经需要的。
弗兰克将秘密集结成册，如今已经出版了6本书。
弗兰克给了我几本书，我全读了，我家人也读过，这些书太棒了。
而邮寄秘密曾是弗兰克自己的秘密，直到第一本书出版，妻子简才知道丈夫在做什么。
出版商打来电话告诉我，我家的地址会印在书里。我说不，不行。他说会印的，都写在合同里了。我说不，不会的。我当时真的很不高兴。
后来弗兰克得到了妻子的支持。弗兰克说大家寄来的这些秘密像一张张邀请函，请他进入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我会让你进入我的紫禁城。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个人终于有了敞开心扉的勇气。
弗兰克说每个人都有令人心碎的秘密，而有些秘密更是生死攸关。他经常会收到跟死亡自杀有关的秘密。为此他和他创办的邮寄秘密网络社区 The Post Secret Community 已经筹集了100多万美元，用于帮助一些防止自杀行为的非营利组织。
有时候我们将我们生命中黑暗的部分包裹起来，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但他们会跑出来伤害我们。
带着大家的秘密，弗兰克在世界各地做演讲。
我儿子公开承认他是同性恋，他只有7岁，他的自信是我最大的成就。我会伤害任何伤害他勇气的人。我爸是澳洲一家银行的头，我在他办公室读他发布的秘密。他说你知道我的秘密是什么吗？我压根不知道我在干啥，但只要你表现的自信，你就能获得成功。
弗兰克说人们保守秘密有时候是因为害怕事实会伤害别人或自己，或者那是一段童年的痛苦经历，而一些人因为相似的秘密产生了共鸣，彼此联系。
这些洞是我妈想敲开我的门时造成的，因为她想进来继续打我。这个秘密是写在一个被打坏的卧室门的照片上寄给我的，我收到之后就把它发到网上，我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那个星期超过100万人浏览了我的网站。
每次演讲弗兰克也邀请现场观众分享秘密。
我出生时多长了一根手指头，它在我还是婴儿时就被切除了，直到我40岁父亲才告诉我。
我的秘密是我是个穆斯林，这不是什么秘密，因为我戴头纱，这太明显了。等等，你们等等，我确实有个秘密。听着，我的秘密是因为我戴头纱，因为我很明显是个穆斯林。我在外面对每个人都很好，我在公共场所给每个问我要钱的人捐钱，只因为我不希望他们以为穆斯林是坏人。即使当时我并不想捐钱，或者不想对人和善，或者不想让人闯入我的生活。
弗兰克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决定，是否将自己的秘密公开，与什么人分享。他将邮寄秘密延伸到了电影，走上街头邀请路人在镜头前说出自己的秘密。
You know, your cat that disappeared? I ran it over.
Let's think. You know all those books I have that I don't let you read?
Yeah.
It's just all these love poems that are about you.
You know, I think if somebody really loves you,
我想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他不会因你的秘密而看不起你。秘密是你的一部分，而你就是你。
而弗兰克将妻子最爱的秘密挂在墙上。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感谢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我是凌晨六点的飞机，我就跟我那帮哥们儿姐们说，太远了，你们别送了，我自己一人去就行了。结果我一哥们儿回我，不行，这我们必须得送。我当时是在一个俄拉荷马的私立高中，度过的四年时光。刚开始上高一的时候，万事大吉，什么都好，就是。什么都没见过，什么都新鲜，什么东西都愿意去尝试。结果到了高二，完蛋了。什么都感觉不新鲜了，看的也看过了，也都经历过了，就开始想家了。后面就更严重了，有些时候我就是找理由，就说自己生病了，自己不舒服了，干脆就是说有几天就连学都不去上了，待在家里边打电脑游戏。到了夜里边还熬夜继续打。那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整个高二的情况都挺不堪回首的，完全自我封闭，自我堕落，就是自己也成了一个就是负能量的发生器。这段时间我父亲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有些时候夜里边我就给他打网络电话跟他谈心。
我干嘛一定要在这破地上，
我爸就告诉我说让我咬着牙硬挺下来。后来我也就明白了，花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金钱，这么多精力，我不能说让这些东西都付之东流。其实这段时间我就可以说是顿悟了吧，就是我取成舟，我必须得混出点样子来。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天夜里边，我离开俄克拉荷马，我是凌晨六点的飞机，我就跟我那帮哥们儿姐们说，太远了，你们别送了，我自己一人去就行。结果我一哥们儿回我，不行，这我们必须得送。从高一到高四，每次暑假回国的时候，我都是兴高采烈的。唯独这回，我在机场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我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孤零零的等着飞机，我就哭了。您说我好不容易珍惜这么一回吗？得，四年没了。
在接下来的创业节目里呢，我们要前往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市访问创建底特律女佣的丹尼尔，然后我们将前往缅因州的约克访问这个州经营海产品的业主汤姆。欢迎观看这一集的创业节目。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点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我在密西根州底特律市的巴格里街，我要去访问底特律女佣的业主丹尼尔。这是一家专门为住家和商户打扫清洁的公司，我们去听听他的故事。女佣这个词儿可以追溯到中世纪，那个时候没有获准结婚的女孩会奉献一生服侍有钱的人家，而今天不同社会经济地位阶层的人都可以得到清洁服务。当丹尼尔想要在底特律找到一个清洁女工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行业极端不足，所以他创建了自己独特的清洁服务品牌。
嗨，我叫丹尼尔·史密斯，我是底特律女佣的业主，为忙碌的底特律人提供家和商业清洁服务。
好，自我介绍一下，一些关于你的经历、背景、教育和工作。
好，我在底特律出生长大，我的父母其实都开过披萨店，我因此深受鼓舞，为我种下了种子。但是我过了很久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去上大学，主修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从那时开始，我的职业生涯让我进入了社区组织和公共关系的结合体。
我们回头说说披萨店好吗？你的父母一直是创业家吗？
不，他们其实是社工。对，两个人都是社工。
我可以看出跟披萨饼的关系啊。
是吗？就像公共关系跟打扫卫生是吧？有道理。
是，我从我们许多谈话的对象中发现呢，他们的创业灵感通常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了，所以你看到你父母实际上从无到有成功创业，可能会对你影响不小吧？
对，绝对是的。我目睹他们创业，而且我看到，你知道，有好的，有坏的，也有丑恶的，而我仍然认为这真的很酷，因为他们拥有控制权和灵活性，可以根据自己的希望方式发展。
我们谈谈底特律女佣的概念，怎么会想到这个呢？整个想法是怎么出现的呢？
那时候我特别忙，根本没有时间料理基本的家务，我就想请一个清洁工，却没有人要来我家。我联系了城外3到5英里远的人。
而城里没有女佣吗？
城里没有可以满足我需要的女佣服务，我就觉得，哎呀，这简直是太疯狂了，有人应该做点事儿。你知道，我这个念头酝酿了几乎一年，还是9个月吧。我就听说有一个扶植研究中心，基本上是支持初创企业的温床，我就决定怎么样，我要试一下。我刚刚写了几页营运计划，就联系了扶植中心，我开始上课。是非常棒的体验，帮助我建立了足够的信心，能够获得那样的支持和承诺，令人非常的赞叹。
我们来谈谈扶植中心吧，是怎么样搭上线的？这个资源是不是很重要呢？
我们发现，在帮助社区创业者的市场资源里有个缺口，这些创业者想要开办服务业或者是生活方式业务，向普通人提供生活服务的实体店，所以我们就开了这个课程。它飞快的发展，在过去的3年里面，已经有600个人完成了这个课程。
哇，老天哪！
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城市内外开创成功的事业，丹尼尔是我们当中的一个成功的。
Great success stories.
她这个人怎么样？你们怎么看待底特律女佣啊？
她是一个很进取的人，她从来都不放弃，她工作努力，而那就是开办小企业真正需要的品质。我是说，人们脑海里面有这个想法，说哦，我喜欢烤饼干，我要开一家店，但是烤饼干只是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它可能只是你开店要做的事情的十分之一。
底特律的新企业每星期都像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已经成为创业文化的温床。在2015年初，民意调查显示，底特律新的小企业增长在全国排名第二。你的创业成本多少？为了开业，你必须在哪些东西上投资呢？
我们的成本其实非常低，实际上开始还不到$1,000。
所以没有贷款？
没有，没有贷款，这只是个人投资。你知道，只用在清洁用品，然后是我们的网站。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 BookFresh 的系统，它可以帮助人们在线安排时间，非常的方便。你知道，在凌晨1点，你想到，哦，真是我不想做这事儿。你知道，你可以上网，然后在那儿预约你的清洁人员。
哇，真酷！
所以这样容易得多。你知道，我在 BookFresh 系统互联网上开发上投资，互联网，最初投资额大约$30吧。是啊，我们就是用了模板。用一个模板开始，你知道，就把所有的东西填进去，然后，我们过渡到一个完全不同形态的网站的品牌重塑。
那是个开始创业的好方式，请你试探一下，不用一下子投入几万美元到一个网站。
对，就是这样。
你现在正在打造一个新的网站。
对，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新的，我和广告创意俱乐部取得联系，他们有一个叫做你好底特律的宣传活动，基本上就是帮助创业者建立品牌，是一个全面的竞赛，然后优胜者获得塑造品牌资源的一次性周末，而我赢得了竞赛。广告创意俱乐部惊人的团队就全体出动，重新塑造我的生意品牌。我原来的商标有点烂，你知道吧？那是通过出版者网站设计的一个小商标，他们把所有的都重新打造，我就一直用到了现在。
假设我登录网站在线上预约，我会接到一个咨询电话吗？你会来我家，这是怎么操作的？
对，我们去顾客家，所以第一次预约是估价，基本上他们会上网安排估价，一个人会前去评估这一家，基本上，一个团队成员将决定工作范围，所以做一个迅速简单的巡视，向他们展示我们所谓的女佣宣誓，这是有一个40点的清单。对，顺便说一句，实际上这源自于你好底特律活动，我们为他们逐一说明清单的项目，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我们决定成本，我们有按小时的费率，所以我们按照整个过程需要多久来做完决定，然后他们再安排预约。
女佣宣言是什么？
就是我的核查表，因为我没有记性，所以如果我忘了，在我离开前我就会检查每一行，像厨房我做了吗，好，打勾，卧房，共用区域，这样的话我才不会丢三落四。
所以一旦你全部都检查过，你差不多搞定了，可以走了。
在我看来，一旦我完成了这整个表格，工作地点就没有遗漏了。
丹尼尔这个人怎么样？
他好极了，每次我见他都笑。
正能量。你怎么雇佣底特律女佣？怎么碰到丹尼尔的呢？
哦，我认识丹尼尔已经几年了。实际上我碰巧在一张桌上看到底特律女佣的传单，所以我就打电话过去，结果正好是我认识的丹尼尔接的电话。
刚才是不是有些尴尬？因为是让一个朋友来家里打扫。
是啊，因为我完全没想到会是我认识的人来负责打扫我的住房，所以老实说，有时候在他们来之前，我会先打扫一下。
我想很多人都会这么做，真是何苦来哉，是吧？
是啊，是啊，但是你知道，那只是你想，你肯定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有多脏。但老实说，这真的很酷。
沃尔特·迪士尼每年过节都会送股票给他的管家，结果呢，管家死的时候是个百万富翁。从开始到现在为止，整个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要留住员工。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团队，我认为我们的团队非常棒。 而要扩大这个团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你知道，我们正在进行面谈，我们最近失去了一个成员，正在找寻新手，这是一个挑战。
你的工作最棒的是什么？
我想最棒的就是看着他成长吧。我觉得，
很兴奋是吗？
对，很兴奋。我会说这是我的宝贝，知道吧？你知道，我觉得光是看着他，三年前这还只是一个想法。现在呢，他已经确实的落实了。我认为对于我来说，最兴奋的是开业的十个月或者十一个月以后，我接到来自派拉蒙片场的电话，他们感兴趣，你知道，他们在拍《变形金刚四》，他们跟我联系说，我们在谷歌上搜到你，你能做什么呢？我说我们会来的，我们就清理了《变形金刚》的场景，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经验，而且就像是哇，你知道，就在几个月之前，我们甚至连网站都没有呢，你说呢？
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了。
对啊，目睹成长真的是令人兴奋。
底特律女佣的前景怎么样？
怎么说呢？我说我很兴奋，因为你知道将来会有更多的产品，是我们要逐渐发展的东西。而且我感到非常振奋的一点是，有机会从事一个名为“永远清洁”的倡议，这基本上是帮助一些家庭从收容所过渡到永久性住房的机会，让他们有干净的居住空间。所以提供第一次清洁服务，提供居家用品，帮助他们起步，这正是我们盼望的要融入日常服务的东西。
对一些有梦想和愿景但因为害怕而不敢追求的人，你有什么建议呢？
你知道，我会说写下来，和你信任的人讨论。我觉得自己恐惧，我举棋不定，因为我这么想，我不知道这是否行得通，但我又想，你知道吗，这是我热衷而兴奋的东西，所以呢，我越公开和别人分享，就越有信心去实际追求它。
好，多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很感谢，祝你未来一切顺利。
谢谢你。
创业的途径有很多，丹尼尔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看看。他开始的时候在银行有$1,700，他用来开始营业。丹尼尔没有租约或贷款，第一年他赚了$11,000。他用来形容要事业成功的一个词儿是热情。底特律的人口还在增加，所以丹尼尔用心整理他的营运计划，展开一个实实在在打扫卫生的生意。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可以得到酬劳。有的人可能会说丹尼尔的运气很好。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Detroit Made 的链接。我在缅因州约克市汉纳福德大道上，我要访问缅因海岸的创办人汤姆。这是家分销龙虾的公司，把缅因州最新鲜的龙虾送到世界各地。我们去听听他的故事。捕捞龙虾可以追溯到美洲印第安人，他们在潜水或低潮的时候用锚来刺捕龙虾。过去200年，捕捞龙虾的基本原则一直没有变化，不过现代技术肯定提高了捕捞的安全和效率。汤姆对这个行业非常熟悉，这让他有信心全力投入这个独特的产业，把东岸的龙虾销售到世界各地。
我叫汤姆·亚当斯，是缅因海岸的业主。我们的使命是成为运销北美龙虾，包括缅因州和加拿大龙虾到世界各地的龙头。
好，这么着，首先告诉我们你是谁，还有你的一点生平和背景，好吗？
是，我名叫汤姆·亚当斯，我在缅因州的约克长大，一直在这里。我在缅因州的家族是几世同堂。15岁的时候，我开始进入龙虾业，只是个码头工人，为船卸货、挑取龙虾肉，什么都干，只要他们叫我做。
所以你对这一行真的很感兴趣，还是你觉得因为这是家庭传统，你不得不加入呢？
我的家族过去做过一些龙虾活，包括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但那并不是他们当时的全职工作，所以不，其实只是我对海洋有一种 热情。我问我父亲说，我想进入渔业，你觉得怎么样？而他说，这个嘛，我曾经为约克港开这家龙虾店的一些人修水管，所以我就去了，跟他们找到一份工。后来我留在那家公司，在我20多岁的时候就成为公司的合伙人了。
后来怎么样呢？
当时我的合伙人和我是平等的伙伴，我们只是对业务方向和行业走向有不同的看法。后来你知道，我们结束了合作关系。实际上，我签署了一份2年不竞争的文件。
哦，天哪！
是啊，2年后我开办了缅因海岸。
加入一个已经成型的企业有时很难，如你所说，可能会有你知道跟愿景和目标有关的复杂问题，所以你终于有机会自立门户了。跟我介绍第一年或者头6个月的情况好吗？
我通过一些州政府资源的协助写了一份运营报告，我以前没有这么做过。
那多重要呢？
无比重要。
哦，真的，
这是我所做的一切事情的基础，而它确实是我的。当然，我头一年办的策划和我头一年开业，它都是我回头参考的宝典，
指点迷津是吗？
对，
你像是事先写好的你的路线图，然后坚持遵循它，大多数的时候
完全正确。
我是说，这是个很大的设施，而且这个设备看起来不便宜啊。
是不便宜，而且那是2011年经济崩溃，银行不愿意贷款，而这笔巨大的贷款大约是150万美元呢。
$1.5 million。一个小企业的老板能够借到那么多钱，实在罕见啊。
是这样的，我的营运计划，尤其加上我在产业上的经验，是银行所信赖的。那时候我的商业贷款承办人员，我们见了面。他对我的营运计划有信心，我们完成了贷款。我们后来去吃午饭，他真的这么告诉我，他说，我得告诉你，当我提出这笔贷款的时候，我的老板问我，你相信他吗？而我回答，是，我相信。而他看着我说，你愿意用你的饭碗担保吗？而他说，嗯，我想我愿意。
所以他用饭碗担保。
哦，已经担保了。
老天哪，那个家伙有没有被银行晋升啊？
我想有的，真的。所以他已经不再是我的商业贷款人，但他还在那家银行呢。
Hopefully he's still bad at thousand.
但愿他仍然在做出绝佳的选择。根据福布斯杂志，全国每个月倒闭的小企业多于开张的。然而在缅因州情况正好相反，每个月都有更多的企业成立，比倒闭的多。好，所以龙虾入门课，我真的对龙虾一无所知。我这辈子可能点过3次到4次龙虾，所以请教教我好吗？
龙虾，你知道有些人喜欢小一点的龙虾，基本上一只大约1磅到1.4英镑吧。
这是一只漂亮的小龙虾。
是啊，
非常好苦。
它们的尺寸从小的到这些个比较大的，这些实际上是3到4磅的。
那些叫什么？
3到4磅。
好吧，那跟我说说这些物种。
如果你把它们在这里翻过来，你仔细看这里，你可以分辨出这一只母龙虾。
如果这些僵硬的，那可能是公的。
哦，大致是这样。哦，那是母的，不好意思啊，这里有些东西，看到吗？这些更僵硬，所以这就是母的和公的的区别。
所以你还是要把它翻过来判断雄雌。
你可以啊，我们当中一些人只要观察尾巴。后尾巴的大小就可以分辨，公的尾巴比较小，你可以看出母的尾巴比较宽。
对，尾巴上的肉更多些。
对了，呵呵，
了解。你怎么从船上购买呢？是根据重量吗？
我们实际上就叫货物，我买了叫货物。所以他们捕获龙虾并不称他们，只是把他们装成100磅一箱，然后交给我们。
所以你一次买100磅？
对的。
好，你们怎么拿到龙虾呢？
我们从几个本地的龙虾渔民那儿取得我们的龙虾，但是我们也从整个缅因州和加拿大的其他龙虾公司购买，他们从50、20甚至50艘船购买。
那么你对这些船有什么指望呢？你会说，除非你们有10,000磅龙虾给我，否则就不必回来了。
这个我们实际上管不了，我们依靠他们为我们收获龙虾，然后供应给我们。
他们捕到什么你就买什么。
正是，一旦渔民承诺卖货给你，你也承诺购买龙虾，而且有时候不管你需不需要，你照样得买。
一个好的龙虾业者要具备些哪些东西呢？有什么条件？
只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并且一直坚持下去，你说呢？
嗯，对。
许多小时，还有一些日子收入并不是那么好，其他的日子还不错。
你到底是怎么抓龙虾的？你放下一个网子等待，然后把它拉起来？
不，我们用捕龙虾器。
所以你们实际上是捕龙虾？
是的，你在捕龙虾器里装诱饵，龙虾就会进去吃它。
嗯，龙虾行业目前的状况怎么样？发展好吗？
发展得非常好。
龙虾没有声带，所以当你烹煮的时候它不会尖叫，那些声音实际上只是龙虾憋在胃里面的空气冒出来。在这样一个地方长大感觉怎么样？这实在是太漂亮了。
你知道这简直是奇妙极了。我到现在已经多次环游世界做生意，世界上有一些让人赞叹的地方，但是我总是被吸引回到这里。
总不如家好吧？
是的，
特别是像这样的家，
而且我们是在一个美丽的六月天。
是啊，
也许二月不是那么舒服，但也一样美丽啊。
捕龙虾的活动是否能持续到深冬呢？
是的，这是缅因州整年不断的生意，捕捞的天数由于气候会比较少，但这些渔民的大多数，特别是像这个拥有较大船只的，一年可以捕捞龙虾12个月。
天气会有点冻吧？
是的，是的。
一点点了。好，你对一些想要创业的人有什么建议呢？
我的第一个建议是要真正热衷于你想做的事情，因为这需要很多艰苦的工作。在个人层面和财务层面呢，你需要投资，因此如果你不热爱它，就很难保持你的冲劲儿。你知道，我仍然热爱我的每天的工作，我有些日子不顺利，但我也有好日子。
那么这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呢？这似乎不是双关语啊，从第一天开始就一帆风顺。
最困难的部分是个好的困难，最困难的部分可能是我们发展太快了。
人们会说那是个好的问题，不过说真的也可能有害。如果你发展得太快，而你的需求超过你的供应能力，你可能会让一些人扫兴，破坏了关系，是吗？
这一点我必须小心。你知道，如同我所说的，我们的销售额从头7个月的700万美元到第二年的1500万美元，而在4年后，我们的收入达到了4000万美元。
你做得太棒了，老兄，未来发展怎么样啊？
对我而言，现在并不是赚更多钱的问题，而是打造一个我的员工都引以为豪的公司。而且呢，我们正在考虑可以购买加拿大的其他的设施，以取得更多的进货。所以呢，现在仍处于增长的状态吧。
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说，你现在很快乐，你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我可能处在从家庭和事业方面来说，我的人生的一个最快乐的时刻。
多谢你今天抽空让我们来打搅你啊。
很感谢，谢谢你。
创业的途径有很多，汤姆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看看。他开始的信用评分为740分，他花费了大约200万美元来开业，这笔钱来自他的个人股权和银行融资。他已经开张4年，目前生意赚钱。他用来形容要经营成功的一个词儿是冲劲。为了获得巨大的利润，你真的必须不计一切奋勇登上顶峰。这个产业没有什么可疑之处。说到运送全球的新鲜海产，缅因海岸绝对是众人瞩目的对象。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Main Coast 的链接。
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保持平衡非常重要。我认为我们总需要提醒自己，看自己是否保持了平衡。对我而言，保持平衡意味着有生产力，有收入，并且能够和家人共度时光，还能为社区做出贡献。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我的工作和办公室为我带来收入，而我的家庭为我带来快乐。我在被遗忘的收获中做的事情滋润了我的灵魂。 What I do at Forgotten Harvest feeds my soul.
And then, what is it you do for a living?
I play professional football for the Detroit Lions.
Okay. This is the big question. Super Bowl is here?
Yes.
Come on, please.
Yeah.
Please, I'm begging. It's been up.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正在播出，您即将看到的是地球村落和美国之音深度报道，请继续锁定 VOA 卫视。